说这是他的 freestyle， 然后他还跟别人各种问，你有即兴说唱，有即兴说唱，别人说的都比他强，这是一个槽点。嗯，
但是选这个吴亦凡其实也是对的。你说多少中老年妇女，
嗯、
然后迷妹、
啊，肯定考虑票房。但是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星爷，我就是要证明，你给我一个再烂人，我也能拍出我想要的效果。
那没有拍出来，
还好吧？至少就是看整个
这个片子
整个里边的话，我看啊，哎呀，汤唯啊，不不，姚晨，我总把姚晨和汤唯弄混。
这部片子里边，我觉得唯一成功的，唯一成功，说实话，林更新演的还行。
对，
嗯，
衬托嘛，都是有。
然后巴特尔演的也还行，
尤其是演鱼那段
不是，这还行，因为本来巴特尔个儿就特高，人就特呆傻，你知道吧？也不能叫呆傻，就是有那种气质吧，也不是夸人的。然后
有一个呆傻的气质，
然后其实演的最好。是谁啊？你们想一下，演最好的是蜘蛛精，对不对？是以前的那个所谓的素颜美女王丽坤。
嗯，
哎，她这版蜘蛛精演的是真不错，最出彩的一个角色就是她的，也是因为这版角色吧。然后后边也有很多的片约让她尝试一下神仙美人，整个片子里边最出彩的就是她这个蜘蛛精了。
嗯，还好吧。
嗯，而且这片子很明显啊，就在姚晨跟那个包贝尔出来之前，
嗯，
节奏然后包括说剧情都是挺流畅挺不错的，但是之后都不行，之后就纯粹陷入到打打打打打打不止境这个节奏里边去了，纯粹的跳展示。徐克真的，你要是不管他，分分钟给你弄一个蜀山二出来，蜀山二就是纯粹特效，但是现在看啊也不错，真不错，但是在当年看就咱真的受不了这种纯粹攻击你视觉的这种效果，反而是这样。
当时反正就是徐老怪一直追求的就是特效的极致。
对，我想八零年就敢从美国星球大战剧组招人，然后拍中国仙侠电影的，对不对？
嗯。
然后也是古华语第一个拍三 D 的，真正拍三 D 的，而且是国内领先的在水下拍三 D 的。好莱坞跟他买他的技术，拍那个《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时候买他的技术嘛，水下三 D 研究的那个《龙门飞甲》也是当年。跟《金陵十三钗》上映的，《
龙门飞甲》是第一部武侠三 D。
对，不是第一部武侠三 D， 当时应该是《金瓶梅》《极乐宝
剑》。《金瓶梅》算武侠吗？
怎么
算
古
装？
我忘了。
怎么
怎么回事啊？聊着聊着非得聊到动作片上？
不是啊，就是突然想起来嘛。啊，《金瓶梅》那一年我是。那是
我知道你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去香港看
那会儿没有赶得上十八岁入场，那会儿没有赶得上十八岁入场。
嗯，
金瓶梅那一年应该是一零年，
一零年，
对不对？应该是一零年。
好，我们再说
回西游，再说回来
《西游》。我们现在讲了，我看看，讲了很多了哈。
嗯。
你们没提那个《大圣归来》那个前段时间
啊，前段时间非常火的动画片，
对对
啊，就大圣归来。老实说，《大圣归来》你们几个九零后聊吧，我对他其实无感的。
我去电影院看的，
啊，
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因为说实话，就说那个中国电影动画的一个崛起啊，然后那个回归呀，啊，什么情怀之作啊，但是我看了之后确实无感。
我唯一觉得大圣归来，说实话剧情啊特别简单。
嗯，
就是平铺直叙一条主线，
嗯，
对不对？但是它好的地方是在于哪儿？片头就是寥寥数笔带过的那个大闹天宫的剧情节奏，包括说特效场面，然后中间的打戏段落，然后再靠后，孙悟空从那个山头里披挂出来，然后配上音乐，一棍子把混沌兽给劈成两半。
嗯，
确实做得很不错，而且这种动作啊，国外做不了。对不对？这种动作桥段啊，国外是做不了的，只有国内能做，就香港或者说大陆的底子人可以做。
这动画是不是删减过的呀？
这不是删减过，这动画出来很不容易，你知道做了八年，中途好长时间是没有资金的，最后只做了八十几分钟。原本啊，听那个田晓鹏导演说是要拍一百零几分钟的，
嗯，
最后删了十几分钟，实在是没办法，弄的时间特别短，
而且就是。 这部戏呢，不管它最终拍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但至少它确实是在中国的动画电影史上面，对，是非常有。哎呀，说着我又想起一个小猴子，那是魁拔。
哦，这个也看过。
可是魁拔，说实话，魁拔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动画片了，明白吗？
嗯，反正我是挺喜欢那部戏的，我一直盼着魁拔四能够出来。好像说最近有说那个魁拔要重拍四，要开拍四。
但是说魁拔现在，嗯，
这是那种就是补贴型的动画吗？
什么？你没看过？
就是这魁拔，不是
补贴型的。
因为当时在我们学校是免费发票。
是吗？
对，然后自己拿着票去电影院看。
哦，那我还得花钱自己买。
所以我以为是这国家补贴，然后什么补贴动画是。
国家是给有补贴的，《雷锋的日子》，你知道吗？
建党伟业也会有。
啊，对，说到这个，咱们这顺便跟大家提一嘴吧。七月末会有一部非常大制作的电影叫《建军大业》上映。
对，
啊，之前我还记得2009年，当时在十一期间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见过大爷手淫没，然后后来他又发张截图是见过大爷手印没，用的输入法有问题，你知道吗？现在一晃，我靠，快10年过去了，《建军大业》都要上了。
啊，《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
中间还有个辛亥革命成龙。
嗯，辛亥革命其实拍的不错。
还可以吧，
嗯，但是因为受限于题材，那个真是票房扑了，白白浪费了成龙第100部电影的名字。然后咱们接着往下聊啊，
嗯，聊这么多西游了，还有哪个戏没聊？我们接着聊，就是听友们，你们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没聊到的西游题材，或者跟西游相关的，或者说跟西游里边的这几个人物相关的，作品，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啊，我们大家也摆一摆。
对。
你们是不是刚才把那83西游是一嘴带过了？
是因为83版西游第一大家太熟了，第二呢就是介绍83版西游的也太多了，包括他的台前幕后，包括六小龄童，包括所以几乎我们能说的东西别人都
说
过。
我这说一嘴啊，我觉得这个83版西游现在所有的人啊都在拿着这个去炒冷饭，不论是干什么都是在拿这个已经30多年的一个电视在炒冷饭，包括是六小龄童也是。六小龄童现在所有的名义啊，都是按照这个。包括为什么我现在特别烦六小龄童，他有的时候说的话、做的事儿，然后做派特别让人看不惯。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我是正宗。关键你那个才是把西游改编的最多的，对不对？然后你是借着这种东西成名的，你又不想让别人去表演自己的西游，
这一辈子一个角色，
关键他也不是一个角色，他演了。
不是，我是说一辈子他就是
靠一个，
就只靠这一个角色，也不是，我这说法也不对啊，不好意思。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啊，六小龄童就是把自己视为西游的唯一代言人，甚至自己还改了一版西游。他是怎么改的这个西游啊？就是他把所有跟他自己电视剧里演的不一样的西游的桥段片段全都给删掉了，
嗯，
只留下了自己电视剧里有的东西，就好像把自己这个变成真正的原著一样，你知道吧？
哎，这事儿做的很有新意啊。
对，而且他也一直反对别人演西游，
嗯，
说你演西游必须要问我的意见，然后必须要通过我，要不然你不能演孙悟空。为什么这次大闹天竺王宝强请他特开心，对不对？他特开心，对不对？就是因为王宝强这样的人还是喜欢他、认可他，然后给了他一个角色。他已经多少年没演过电影了，咱说实话，对不对？反正我觉得六小龄童现在我是真的不太喜欢。嗯，
反正
不否认他演的那个猴子很好，但他不一定是孙悟空形象。大家真的看过小说的话，小说里孙悟空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就是83版的这个孙悟空呢，就是或者说83版的西游受追捧，在这几十年里边，这一二十年里边越来越受追捧，是因为是70后80后
长大了
并且拥有了话语权。对他们来说呢，就是83版的西游呢是他们心中最正宗的西游。那将来呢，就是90后 都不算了啊，就零零后、一零后，他们肯定不会再把这一版当成正宗，或者说再把这一版捧成圣经。
说实话，咱们小的时候啊，每到寒假，
说实话，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题材太缺乏。
对，每到寒假暑假反正都会放西游，但是现在这几年真少、
嗯、
真少了。我小的时候真是每个电视台都是西游记，要不是八三版的，要不然是九八九九版他们拍的那个后传。
不是，现在我要是
那个后边的取经故事，
我现在要是比如说打开电视翻一翻，看到了西游记我还能再看两眼。
嗯，
我还是会，
当然
还是会看，
我也会看、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
情怀的力量，就跟我现在还要追着看那个《龙珠超》一样，对不对？今天你还笑话我，你怎么还看《龙珠超》呢？
对，情怀。
《龙珠》现在已经拍到多少部了，对不对？还是要看，这是情怀的力量。
对，这个网友其实说的很对啊，就是，哎，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至少在可能我们这一两代人心中，真正的美猴王或者永远的美猴王还是六小龄童。
嗯，
这个没办法。
对，确实这样。OK， 咱们再接着说一下，我想说一下那个原著。
嗯，
其实《西游记》这小说远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如果大家就是有看过的话，它这背后的故事太值得深挖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个《西游学》？
其实四大名著啊，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每一部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学问来做的。
对，
所以说《西游记》它本身也是现在就是被多方学者，而且。有那么多人是靠着西游记吃饭的，就像有那么多人靠着红学吃饭是一样的，那些学者。
对，有人研究红楼梦里边贾府他们家在哪一天哪个时辰吃的哪顿饭里边到底是什么菜，都能靠这去挣钱，你知道吧？这咱们没有开玩笑，我身边就有靠着这个去挣钱的人，真的是红学院的。
而且现在就是包括孙悟空的这个就是故里都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在争了吗？
对，但是孙悟空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个人，齐天大圣也是确实有这么一人的、
啊、是吗？说一说我怎么知道。
这个我忘了是当时哪看的新闻的，但是确实是有齐天大圣之墓，大家在百度上搜可以搜得到的。这是在哪个朝代的我忘了，但是他这个人跟小说里的肯定不是一个啊。前面没听到的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会进行剪辑，然后在明天上传到我们的摩拜电台的栏目集里边去，所以大家想收听的只要关注我们的正式节目就可以。
对，我们也是试水一下，就是说把这个直播呢做成一期节目，看看大家呢会不会喜欢。
对，如果大家说喜欢，我们下次就多用用这种形式，如果说不太接受的话也可以
啊，反正我们还会用。
对，反正别这么说啊，我这就是积极认错，屡教不改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郭德纲的一点，就是他们那个德云社的一个宗旨，就是绝不退票，
绝不退票，吃饱就骂厨子，是吧？好，咱们今儿说这个《西游记》啊，《西游漫谈》，咱们今儿得聊聊就是好玩的东西。
嗯，
我觉得《西游记》里边最好玩的一个桥段，你知道是哪儿？
你说原著吗？
嗯，
你说原著？
原著，包括说各种影视作品里边也出现了
啊，
就是最好玩的桥段，你知道是哪儿？
女妖精啊？
那个一会儿再说，女妖精好玩，女妖精的桥段不好玩。
嗯
啊，咱们说最好玩的桥段是啥？最好玩的桥段就是孙悟空，他呢在打天兵天将的时候，永远都是威风凛凛，气势赫赫，一一敌万不在话下，十万天兵弄不住的。但是，一到了下界，碰见一两个神仙的坐骑，
嗯，
你知道吧？或者说某些童子，你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就是童子。当时他去太上老君宫里边偷吃了那么多的丹药。也没有人能碰他一把，两个童子一下界随便拿俩武器，什么玉净瓶、羊脂玉净瓶，什么紫金葫芦，就能把他给守了。那当时那些人都干嘛去了？而且到底是干什么？是天宫就这么怂吗？天宫要是就这么点实力的话，地方上这么多的妖魔鬼怪，说把他办了不就把他办了吗？还能留他掌管天条，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最说不通的地儿。两位，
其实他留下的最说不通的地方，也恰恰就是这里边最有深意的地方。
嗯，
对，包括很多那个解释《西游记》的，就讲到 说比如说因为孙悟空他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有不同，
嗯，
然后包括这个神仙啊上面的，你可以由各方解读哈，比如说我就你就把它解读成那个天庭腐败也可以，
嗯，
啊，你把它解读成了这个就是孙悟空那个被佛祖欺压也可以，解读整个西游记就是一场骗局也可以，
对，
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些解读其实
都是合理的，
都是合理的。
对，
而它正因为有这么多合理的可读性和解读性和可解读性，
嗯，
所以它才成为了就是最经典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正最常用的一个讲解是什么吗？
嗯。
像我们在分析公募基金跟私募基金的时候，因为我们干哪行嘛，聊一聊，你说为什么公募基金老不赚钱？
嗯，
因为公募基金呢拿的是管理费，
嗯，
私募基金呢拿的是收益分成，
嗯，
所以一个是拿工资，一个是自己挣钱。
对，
这就跟那个孙悟空打天庭里边的官跟打地方的妖王形成了对比。
没错没错，
你是拿俸禄的，按口粮拿的，你凭什么拼命啊？对不对？下边这点东西是你好不容易攒的家产，你当然得拼命上了。
对，
你是官儿，你是官，然后你是那个为公还是为私，你出的力气是不一样的。我们当时老说这个，嗯。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包括名著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作者他的指向性，比如说他为了表达什么或者为了达成什么目的，他可以把一个人物他的能力忽大忽小，就比如说孙悟空打天庭的时候，他为了表达孙悟空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敢与天斗与地斗，然后老子天下第一的这种性格，他就会把它写得特别的牛逼。然后呢，到了后边呢，他是为了表示孙悟空被驯化的一个过程和他们取经路上的艰难，所以呢，他就把其他的妖精写得特别的牛逼。这个就是其实也是就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一个现象，
就是能力根据剧情需要，
对，能力会根据需要，包括超人的能力也是在历史上曾经被调整过很多次
啊。对
啊，对，其实美国很多的漫画的，
白银时代，
对，很多漫画的就是漫画英雄都被调整过能力。
对，
嗯，
他们都用的，要不然就是他死了下一代，
嗯，
或者说直接就是时间点重启。像美国现在 DC 宇宙啊，它有一个闪点，
嗯，
闪点计划，就是从闪点时代开始，所有的宇宙都被重启了，
嗯，对，
然后所有超级英雄的能力被重新打破，然后重新做。
哎，说白了，不就是为了
就是主编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重新给你就是制定个规则之后，我就可以重新再玩几十年嘛，
对 对，
十几年嘛，
把这故事接着胡编下去。咱们接着说，
嗯，
接着说这个《西游记》，
你再说原著。
嗯，对，还是说原著，就说这个《西游记》，它本身是一个洋佛异道，
对，
对吧？洋佛教、异道教的这么一个文化体制在内呢，吴承恩他本身肯定就是一个信仰佛教思维的，所以他才会把太上老君等等道教里边人写的那么无能，对不对？才会把玉皇大帝写成一个快去请如来佛祖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并不是的。那我们在封神榜里看到，对不对？封神榜它本身是什么？阳道一佛，对不对？
封神榜时期有佛教吗？
当然有，封神榜比西游记要晚，
嗯，
啊，他们俩都是明朝小说，嗯，
我没文化。
封神榜里边其实提到的，就是元始天尊，破这个诛仙剑阵，你还记得吧？当时是找了老子跟他，然后呢请了西方的两个教主，一个是准提，一个是阿弥陀，其实这是后来大家分析出来的啊，一个是准提，一个是阿弥陀佛，
其实就是佛教，
对，其实就是佛教两位圣教主。当时这两个琢磨很少，因为不到他们的时代，后边才来，对不对？实际上其实写的就是一个阳道一佛的故事，因为道家这边天道至尊圣人还是红军嘛，这个红军就是道了。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说。
哎，等等，我考你们几点吧。
嗯，
那个唐僧他们四个人取得真经之后，都被封为什么呀？你们知道吗？
知道啊。
嗯，善谈功德佛，净坛使者，然后什么什么罗什么罗斗战胜佛，不用说。然后什么罗汉着？
对，什么罗汉？
等会儿啊，还有那个八部天龙菩萨，
嗯，
然后那个罗汉是什么金身罗汉呢？
他、啊、罗汉那个忘了，就是沙僧。
金身罗汉。
金
就是金身罗汉、啊。
对。
好吧，那不是关键，我发现啊，我发现啊，这有背景跟没背景是有区别的。
对。
对不对？而且会做人跟不会做人也是有区别的。你看，那个唐僧你不用讲了，
嗯，
人家是转世，
对
不对？带着任务下来的，实际上说人家是一官二代。
对，
这官二代呢就是出去镀层金，也不会有什么风险，首先各种人出来搭救你，还给你派了四个随行的保镖，是不是？他是官二代，然后比如说上个野鸡大学，然后去贪个几年，混一个文凭，混一个资历回来，然后直接给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封一个佛祖，对不对？善谈功德佛还不咋。孙悟空有背景有实力，道上混的，之前也惹出了过不少事儿，天庭没法把他招安，佛祖心言顺的把他给招安了，然后给人封个佛，对不对？八戒会做人，之前呢在天庭也是掌管十万天庭水军，之前也是个大官，你不给人封佛不给人封菩萨说不过去，那你给人一好官，什么叫净坛使者？全天下所有的贡品都归他，对不对？这是一个美差。
八部天龙，
再说那八部天龙，小白龙是人家海龙王的儿子，对吧？
嗯，
是龙王的儿子，人家是龙身，
也是世家。
而且是怎么回事？小龙啊，小龙，咱说点实的，就是把那是把人给宰了，身上有命案，知道吗？身上有命案，按理说他得坐几百年。您没用几百年也是外出公干，给他找了一个由头，你立个功，然后回来我给你把后边事给撇了，帮你把这东西给压下去，看你能不能。
嗯，
然后这个是小龙出来之后，你瞧人家就是驮着唐僧走这么几年，妖怪来了也没怎么出力，还吃了唐僧的马办了点事儿，结果人封了一菩萨，八部天龙菩萨，对吧？
嗯，
然后唯独是沙僧一路上勤勤恳恳，大师师傅啊，大师兄，师傅
把妖精抓走，
师傅把妖精抓走。大飞哥你别闹啊，就是师傅，然后今儿渴吗？师傅今儿饿吗？师傅要不要我去化斋？
师傅要不要找俩妞？
对，师傅要不要找俩妞？找俩哪儿来？咱不说不地域攻击。师傅要不要找俩妞？师傅今儿晚上吃什么？然后给师傅扛行李，师傅乖。那结果。沙僧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就被封了一个金身罗汉，罗汉是什么呢？对吧？五百佛陀然后三千罗汉，对不对？罗汉最不值钱了，他连官都不是，次于佛次于菩萨，这就是有背景跟没有背景的龙，是不是？
但是这几个徒里头是不是沙僧他那个是真的是信念去取经，其他俩人都是？
我觉得不是，沙僧人太老实，所有的影视作品里边描述出来沙僧都是老实，琢磨最少。你看啊，有描写孙悟空的文学作品，对吧？描写唐僧的文学作品，描写猪八戒的文学作品，但是就是没有描写沙僧的一个文学作品，对他这块琢磨太少。唯一一个能让我想起来对沙僧有点琢磨的是什么？是那个《悟空传》。《悟空传》里边讲沙僧是什么？他呢是打碎了八宝琉璃灯，对吧？
八宝琉璃盏，
八宝琉璃盏，打碎了八宝琉璃盏之后，被女娲娘娘罚下去，罚到人间，然后转世。所以他这辈子唯一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去搜集自己打碎的那个八宝琉璃盏的碎片，把它一块一块的拼起来，还给女娲娘娘，然后赦免了自己的罪责，哪怕自己被派去取西经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每天。在那个悟空传的故事里边，他每天就是在拼灯，明白吧？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一块，直到最后快大结局的时候，那小说快大结局的时候，他在天宫王母娘娘他们的玉皇大帝的天庭里发现了最后一个碎片，然后呢把这一片给拼上了，拼成了一个八宝琉璃盏，递给王母娘娘说，娘娘这个灯让我给拼好了。娘娘一看，什么破玩意儿，拼好了也是碎灯，谁要啊？又给扔碎了，然后沙僧整个人心里所有的希望就都破灭了，而且他之前已经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就是为了拼这一盏灯，你知道，最后整个人崩溃了，爆发了，然后在天庭里边大开杀戒， 对不对？这是我认为的可能对他琢磨最多的。剩下的像什么八三版西游，像什么 TVB 版的西游，对沙僧的琢磨都
其实可以说那个《武功传》本身啊，应该算是一部反西游记的西游。
对
他就是想，其实清河在写的时候就是想给所有的读者一个
不一样的
西游记。
他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记得那个小说里有最重要的两句话，结合在这个悟空传里。第一，西游是一个逐渐失去自己的故事，西游记是一个让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失去自己，被社会所同化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第二，西游记本身是一个骗局，明白吗？为什么西游记是一个骗局？悟空传里最大的设定是什么？西游这个骗局是全满天神佛然后编造出来的，为了让孙悟空他的执念消失掉的这么一个东西，对不对？其实并没有西游这么一回事儿。那满天神佛代表的是什么人？代表的是成年人，代表的是社会上的条条框框，我们面对的阻力跟压力。孙悟空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是一个赤子之心，我们自己的。那你逐步的去西游，
所以有人说
社会慢慢的，
所以有人说，《西游记》应该倒着看会更有意义。
对，
嗯、
就是如来佛祖派那个唐僧，也就派金蝉子的，然后呢，去把大乘佛教传给东土大唐，派了斗战胜佛，派了沙僧，派了那个白龙马，跟猪八戒。他们陪着他去走，去大唐，然后两个人在路上，这一行人在路上经历了种种磨难，九九八十一难，对不对？结果在经历这九九八十一难的过程中呢，发现为什么这些妖魔鬼怪都是天庭或者说是佛界的败类在为祸人间？实际上人间没什么妖怪，都是这些天界的人在作乱。然后呢？还发现自己跟这些天界的人根本讲不了任何的道理，全都有背景。每到最后要把他们打死的时候，就被人给救走了。
嗯，
越想越失望，越想越伤心。遇到了一些事儿之后，几个兄弟呢逐渐散了。沙僧去了流沙河做妖怪，猪八戒呢去了高老庄取了当地的。高老庄里的小姐高小姐，
高小姐，
对。然后孙悟空陪着唐僧走，白龙马遇到一个深潭的时候，哎，也不想去大唐了，休息了。孙悟空跟着唐僧走，唐僧受了妖精的蛊惑，说你自己一个人去西天就不用再受任何的磨难了。但是呢，孙悟空在路上杀了我们太多朋友，然后还毁了我几个坐骑，我们要治一治他。然后唐僧把孙悟空骗到五行山，西天的人由如来佛祖亲自出手把孙悟空镇压在山下五百年。唐僧去了大唐做了玉帝，锦衣玉食的过了一辈子，然后老死之后开始转世，接着锦衣玉食。然后孙悟空五百年之后取经出来，跳到天界，大开杀戒的时候，天界的人怕拦不住孙悟空，就把白龙马啊、沙僧啊、然后猪八戒啊这群人拽过来。然后拽过来，孙悟空一看，跟自己打的原来都是自己的好朋友们，自己的好兄弟们，心灰意冷就去了趟地府。去了趟地府呢，然后把过去的好多事儿都给结了，结了以后回到斜月三星座，找到自己的老师，把所有的本事交还给了老师，自己又回了花果山当了几年猴王，
最后化成块石头，
自己化成了一块石头，不问时间是事。西游记倒过来看是这样，对不对？
OK 感谢我们的王坤鹏送了28个棒棒糖，谢谢你啊，谢谢。
你这很有直播范儿。
对好吧，然后 还有一个东阳大哥说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咱们今儿聊主题是什么？再介绍一遍呗。
OK， 我们今儿聊的是《漫谈西游》，《西游漫谈》。嗯，
哦，那个就是刚才你们说到沙僧的时候啊，就是我出去了一下，这个沙僧其实还有一个文学作品就是《沙僧日记》
啊，我看过，我看过，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萧旭飞龙他们还出了一个电视剧，
嗯
啊，
叫《沙僧日记》，对
对，
《沙僧日记》很有意思，就是每天沙僧自己写一个日记，
类似公务员啊，
对，就是公务员，然后写的内容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有一集，有一期，我记得有意思，意思在哪儿？就是，他们几个人聊世界上什么肉最好吃，对不对？然后那个猪八戒说是兔子肉。然后沙僧说是狗肉，其实心里想的是猪肉，对不对？但是他不敢说。孙悟空说是那个，不是那个，结果唐僧突然来了一句，说你们吃过一种肉吗？是把乌龟啊放在那个蒸笼里，然后只有头露在外面，然后把乌龟生着放进去，然后加热，加热之后把那个汤的佐料放在那个乌龟伸头的地方，乌龟一热就喝，一热就喝佐料，但是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最后佐料进了肉里面，然后又好吃又有味儿，大家都很恐怖的看着唐僧。唐僧说：“我只是听说，我只听说，听说这么最好吃。”然后半夜呢，孙悟空悠悠的来一句：“我觉得师傅的肉最好吃，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吃师傅的肉呢？”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突然听见师傅说了一句：“有道理。”然后这是沙僧日记的它的一个构成，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嗯
嗯，
而且因为沙僧日记出名，后来还出了很多类似的，比如说什么张飞日记啊、李逵日记啊什么的。
但这个也都是他以观察者的角度写的吧？
对，
嗯、
并不是深度解剖这个人物这个角色。
不是不是，
也有
其实是属于。就是借用了西游记的这样的人一个人物结构和故事背景来做自己的一个阐述，
对，
然后也是一种吸血式的那种，当时流行这种，流行这种，包括我记得江南写的小说《此间的少年》也是，就是用郭靖黄蓉射雕英雄传里边的角色人物写了一个现代小说。
你知道吗，我原来看那个什么，我在今年年初吧，我看了一个2004年2005年当时在网上发的帖子，这个帖子是聊一个比如说是都市生活的，他们里边用了很多的网络用语，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就好像在看石器时代的人，然后他们聊天一样，什么偶，他们说我都叫偶，偶有个女朋友，然后大侠就是大虾，你知道吗？然后哎呀，我是菜鸟啊，
是最早的一批
网络，对呀、
啊，
2004年2005年嘛，那个时候的网络用语。
其实网络流行的文化呢，一方面非常的迅速，就是如果一扩展起来的话，可能就比如说，每年都会盘点几个关键词是今年最火的网络用语。
嗯，
对。
但是呢，往往呢也是这种火呢，火的特别快，但是消亡的也特别快。往往用不了几年，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已经不会再用了，就包括偶。谁还会再用呢？
比如说囧，
嗯，
对吧？神马都是浮云，这些多少年前的东西，谁现在听？哦，
基本
太老了。
你用一年还行，用到第二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不愿意用了，谁再用谁就 out 了。
对、啊，
语言这东西也都是沉淀出来的。
对，
是都是沉淀。
哎，我又想到一个，哎，那个差不多了吧？就是我又想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搞笑日和。搞笑日和里面有一集、
啊、
你想起来没有、
啊、
就是他们师徒三人终于师徒是师徒三人终于到了西天、
啊、
然后回忆为什么八戒没在，
饿的时候把八戒给
最后终于把八戒给吃掉了，那个
对，
就那个我觉得当时画的就是看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对，那个很有意思啊。有关于西游记的作品太多，你看过美国版的西游记吗？
美版的。
哎，我插一句啊，
美版的我看过，美版《西游记》没看过。
咱们有的听友说自己信号不好，听自己听的时候是一顿一顿的，还有的人说咱们已经聊了一个半小时，有点晚了。其实咱们这期节目还会录播，然后到
还有回听，
对、
啊，
然后放到那个节目单里头，所以不要害怕。
对，大家不要害怕啊，大家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害怕。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哎，
咱们做什么广告？
咱们现在广告了，
广告费。
我们都用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这不喝的吗？
妇炎洁
味道更美好。
等等啊，以力神谁用谁知道，是以力神。然后呢，恒源祥
羊羊
鼠鼠鼠，恒源祥牛牛牛，
心心消你
恒源祥虎虎虎，
这这广告真特洗脑。
好好，
当
年十二个你知道吗，在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前，从恒源祥鼠鼠鼠一直到恒源祥猪猪猪，我靠，真的服了，真是有钱。
行，广告时间结束，开始。
男人的衣柜，海澜之家。
关键是你这些广告的话，我们都要逼逼掉，又没给我们钱，
咱白给他们做宣传啊！
为什么白给人做宣传啊？
就要给他们。
你知道我今天下午看那个《极限挑战》电视上面，
这个也要逼逼。
好吧，我今天下午看了那个东方卫视的某一档真人秀的
第几
节目，第一季的回播。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我就是说看一个情节，就是黄某一个姓黄的明星，然后呢参那个做一个快递员，快递员做快递员，然后
去了某猫，
然后去了那个某个写字楼，然后写字楼的员工呢给了他一瓶水，然后呢就是节目组也连那瓶水都打上了马赛克，
那肯定的呀，
啊，就是因为没有做广告，连那个水的 logo 都不会给你露，
嘉宾的衣服什么的都是马。
啊，
或者自制的，自制的衣服，定制的，我们现在都定制，何况他们，真是。
所以说，哎呀，
在中国一定要有版权意识，知道吗？没有版权意识要出事儿的。太阳神口
烟雾，
烟雾，地区割来一片青。
有烟雾这个广告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对对，烟雾，我小时候。
今年过节不收礼呀、不收礼呀、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脑白金。
东方绮罗娃你知道吗？
嗯，东方绮罗娃谁
知道？这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谁、
那个、
谁知道？
不是傻白那个什么？
咱广告时间过了，
广告时间过了，广告时间过了，我们马上回来。
你刚才不是聊美国的吗？
噔噔噔噔噔噔啊，对，美国的这个西游作品，
西游记，
美国西游作品是白灵演的，白灵在那里边演观音跟唐僧最后好上了，你知道吗？然后穿的特暴露，唐僧还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老外。然后最新一版的西游知道是什么？吴彦祖演的，然后冯德伦执导的叫《荒原》的美剧。那是美国版的西游，也是把西游改好
的。美国好像听过呀。
对，荒原都已经拍到第四季了吧，而且都被续订了，收视率不错。
对 对, 对, 对，
在美国。吴彦祖也挺好。吴彦祖
也是一个优质的偶像。
哎，这样问你一个，就是比如说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然后阿甘、吴彦祖，然后习大大，然后还有成龙，你选谁？
这个选项好难选啊！我觉得这四个人都是非常完美的男人。
我选习大大。
选习大大，你知道这题要怎么做吗？
嗯，
首先告诉你啊，这题必须一定要用严格的生命逻辑，然后我们来选。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第三个人是谁？还记得吗？
习大大。
习大大，对不对？习大大肯定是特别完美的男人，对不对？但他是不是最完美的？我们看其他几个选项。第四个选项，刚才我说的是什么？成龙，对不对？龙哥虽然是我们的偶像，但他呢，在家庭方面，对不对？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处理的不太好，他肯定是后者，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再看前两项，吴彦祖和阿甘，这两个很明显是一个人啊，他超干了，对不对？这是特别明显的逻辑错误，所以只能选 C， 习大大，对不对？
臭不要脸。
那个阿甘，我觉得你这个马屁拍的可以上教科书。
就阿甘和吴彦祖很明显是一个人
啊。对啊，而且这道题是你不光拍了习大大的马屁，而且是把自己
捧得
如此之高，
变相的捧了一把自己，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嗯，然后咱们接着说这个《西游记》，我再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就是你们心目中最经典的《西游记》是哪一个？你们看过最喜欢的《西游记》吧？最喜欢，别说最经典，这个容易骂。你自己最喜欢的？
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
对。
第一部第二部。
第一部。
大话西游不就一部吗？我要把它当
上下
部。
啊、哦、好吧，一部。我跟你说
的对。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你。
老实说，我没把《大话西游》当成西游来看。
嗯，
不是，你知道那个，我看就是先是看八三，然后再看《大话西游》的话，八三里边总是感觉猪八戒、孙悟空他们那种，没有佛性。
嗯，
他们并是没有顿悟，
也没有魔性，也没有佛性。
对他们就是还具有人性吧，或者是妖性，然后再去遁入空门去做什么。斗战胜佛，什么净坛使者、
嗯，
我觉得不应该。然后再看那个《大话西游》里边的话，孙悟空首先就说他是有大爱，
嗯，
他
就、
就
是他是人，
他是人，然后变成了神。
对他那时候就不没有具有人的那种，
而且还有妖的，还
有
妖的那个
七情六欲，然后有自己的那个喜怒哀乐。
他最开始是人，然后中间那段的时候孙悟空出来了，孙悟空的妖，对不对？
对。
后来孙悟空他成了孙悟空，他顿悟了，他就成了佛，有佛性。然后最后又出了一点妖性，就是在给紫霞仙子咬的，对不对？咬牛魔王的手，这是他的。你说、
啊、我觉得李哥特别逗啊，李哥可能是在那个直播上面没有办法回复，我看他一直在我们的那个微信里边在跟我们回复。
那成人版《西游记》吗？那是东乡吴彦祖第二季大圣，什么玩意儿？李哥，你别着急、啊，
李哥下乡了。
哦，李哥下乡，
我们的李哥下乡了，今天缺了。
成人版那个不就是三男一女人兽捆绑那个吗？
别瞎说话啊！
三男一女人兽捆绑那个不是红孩儿吗？
对呀、啊。OK， 咱们就是说这个，
我心中最经典的，或者说我最喜欢的《西游记》的。作品，文学作品，老实说
都算，文学影视都算。
那就是《武空传》，因为《武空传》的话，我在大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遍。可以说《武空传》这个文学，就是这个作品啊，它应该是当时金河在响应了，就是说当时网络上面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叛逆、不羁。然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就是一种阴谋论啊，我说阴谋论可能有点重，但是就是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也不是你们告诉我们的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应该是有它另外的一个样子，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意
义。对，
再者说就是《西游记》整个我感觉啊，就是它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包括唐僧，包括孙悟空，包括猪八戒，包括沙僧，甚至包括白龙马，其实他们每一个的角色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都有不同的人来演绎，然后呢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风格，那对不同的时代下的不同的人来说，可能他认为这个人就应该是孙悟空的形象，他认为这个人就应该是唐僧的形象，就像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那中国13.5亿人也有13.5亿个西游记。
对，
但反正我觉得我的西游记一直令我
喜欢的
令我念念不忘的，我想可能也就是那个穿着一身白袍，然后头上戴着那叫什么，就是那种僧冠，然后走到五指山下，然后对那个猴子说要把他救出来，于是猴子跟这个女唐僧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是印象最深的了，那就是、
对，这就是印象最深的西游。
好 ，OK， 那个我跟你讲，我最喜欢西游是什么西游？我最喜欢西游说话是张无忌。那版太有意思了，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喜剧，你不觉得吗？张卫健那版的《西游记》，
但是他我其实是觉得张卫健的那几个戏，方世玉
演的都是一个人
小宝
是吧？
对，然后那个还有孙悟空，就对，就是演的其实都是张卫健。
但是你说实话啊，星爷演的是不是都是星爷？成龙演的是不是都是成？ 好的演员你个人的风格太强了，就把角色本身给盖过去了，只能他
是
你个人的衍生品。
对，
张卫健这版的西游记为什么我说特有意思啊，想象力太大了。就是陈浩民那版我虽然先看了，但他演的再好就是真的跟张卫健一比立分高下。张卫健那版就是特别漂亮的孙悟空，动作灵巧，因为他本身也有功夫的底子，然后呢语速快，表情灵动，然后剧本写的也扎实。在当时后边又拍了齐天大圣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应该是我觉得有史以来卡斯最大的华语电视剧之一吧。阿萨，对，阿萨阿娇，然后呢曾志伟、张卫健、林志颖、等等等等一大堆的明星。
嗯，
的那是2000年台湾拍的齐天大圣孙悟空那部电视剧，也不知道那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去拍的，但是确实很喜欢，我觉得很喜欢。83版的西游记其实说话太像小孩子了。
我建议你就是可以把这段最经典的台词用很快的语速、因为你嘴皮子比较利索，然后给我们大家再重新的念一遍。
好，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经特拜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然后今儿咱们到这儿吧，好吧、
对，
咱们给大家做个预告啊，就是指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做一次直播，到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吧？好，那这样子，那我收了啊，
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